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弟兄姐妹们，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再一次呢，把在列治文城北宣道会牧会的于丹白牧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还记得吗？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和于牧师呢分享新约圣经当中约翰福音记载的一个瞎眼的人得医治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再一次请于牧师来呢，就圣经新约的马可福音当中也讲到一个伯赛大的瞎子。那今天呢，牧师也是想跟我们大家分享这个瞎子他在他的生命当中的改变，马可福音的8:22所提到的伯赛大的盲人。
我们来看看那个马可福音的8里面，他们都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呢，来到一个地方叫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你有印象那个生来瞎眼的人，耶稣是吐那唾沫吗？不，然后他吐唾沫在地，那用泥摸在他的眼睛，这个呢直接的吐了他的眼睛，那很明显那个瞎子感觉到啊，凉一下啊。那按手他的身上吐唾沫，按手你就问他你看见什么，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了人，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啊。随后呢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服了原，样样都看见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村子里也不要进去，几句话就把这个整个个案呢描述完毕。但是呢，这几句话当中呢，包含了一些，假如你不用想象，或者说现场的这种的感觉去读的时候，你可能少了很多应该知道的重要的信息。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回到当时的圣经时代来感受当时的人物现场是吗？
对对，就像上次跟大家分享那个生来瞎眼的人，你又想象你几个生来瞎眼坐在那边每天给人家骂，是他的罪，是他爸爸妈妈的罪，然后不能回应是吧，因为你没眼睛的看不到谁骂你也不知道是吧。所以你想象一下，你是耶稣你会怎么样，你是那个瞎子你会怎么样，你是旁边的人你会怎么样。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第一个你要把你自己放到里面的角色里头，你要选择哪个角色？
可能是瞎子吧。
当然你可以去选择，大部分人这样，但是有一个情况呢，很多时候很多人都没想象到的，就是你有没有想象到你是那些人，那有人带了一个瞎子，那些人中其中一个，
或者是他的朋友，或者是他的亲人等等。
有人的人是谁呢？不知道。那可能刚才你说的可能是他的朋友嘛，那可能是他亲人嘛。带他来的人求耶稣摸他，求耶稣摸他，这句话说明了谁求耶稣摸他啊？那些人嘛，不是他求耶稣摸他。
就说不是瞎子求，而是那些带他来的人求。
对，对，求耶稣来摸他。那瞎眼的人，圣经这里好像没有特意的说他想要求耶稣摸他，可能是带他的人来求耶稣摸他。那你就可以想象，带他来的人啊， 是很关心这个瞎子，他希望他能够得到耶稣医治。当然你可以这样想，这些人来看戏嘛，找一个瞎子来给耶稣医治，看看耶稣是什么耍嘛，是吧？看法术嘛，看魔术嘛，你可能这样想。但是呢，气氛好像不像，气氛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人是被人带来看耶稣，而不是他自己好像很希望很愿意来的感觉。
但是通常我们觉得如果一个人有病在身的话，特别是眼睛的疾病，他生活非常的不方便，那他为什么会不愿意自己主动的去寻找一个医治的良方呢？
那这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感觉到求这个字，求耶稣的是带他来的人，不是他。当然你可以说他也求了，好像比较紧张的就是他旁边的人，可能那个瞎子说医治我吧一句话，其他的哎呀对了你医治他了，求你了，帮忙了帮忙了，这很紧张。紧张的人是带他来的人，他自己好像是没带他来的人这么紧张，但是最重要的气氛就是旁边的人。那然后呢，我们发觉耶稣圣经说，耶稣拉着瞎子的手带他到村外，这个很特殊。你呀、啊，假如说比较生来瞎眼那个瞎子，
约翰福音
那个，耶稣没把这个生来瞎眼的瞎子把他带走，带到外面的地方。这里好像是特意的描写耶稣拉着瞎子的手，用很亲切的一种的关怀，拉着他的手，带领他到村外，跑到一个可能是没有什么人，我假设可能就是耶稣跟他两个人，也可能了，可能有一个门徒、两个门徒在旁边，也不一定。但是气氛大概就是耶稣跟这个瞎子两个人为重点，所以耶稣听到带他来的人求他，他回应说：“好，我医治他。”他说：“好，你跟我来。”那为什么？其实我想啊，耶稣知道这个瞎子基本上面就是好像是给人家关心逼他来的，可能是这样。耶稣就说：“来，我带你到外面去，把强迫他的，可能是求他来的人呢，先把他们打发开。”然后耶稣一个人带着这个可能不大愿意给耶稣医治、不大愿意来找耶稣的人到村外，当然我是假设，可能是他也愿意，但是他愿意的心没有带他来的人的心这么强烈，所以耶稣带他到村外，要培养一些跟他的关系。然后呢，吐唾沫在他眼睛，圣经还加了一句，按手在他身上。按手在一个人身上，你就知道通常有人不开心呢、啊，那么我们拍拍他肩膀啊，我们有这种的安慰人的习惯的人就知道了啊。按手在人身上，有可能耶稣就觉得他好像很不开心。那再看下去，你就知道刚才所讲的假设的可能性是什么。他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了人，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那你知道了，这个瞎眼的人本来不是生来瞎眼的，因为他看到人，他知道他是人，然后他说他们行走好像树木，他也看过树木啊，并且行走，树木在行走，飘来飘去，所以这个人啊，有可能是后天瞎眼的。好，25节，随后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他定睛一看，下面一句话怎么说？
就
复原了，就是说他本来看见，后来看不见，然后再变回看见，复原，样样的看清楚。然后耶稣又说：“你不要，你就回家吧，不要进这个村子。为什么？”那我们总结一下那个内容，就发觉这个人呢、啊，很大的可能性，他从前不是瞎眼，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眼睛瞎了，瞎了之后呢，他好像不大起劲的要把他的眼睛治好， 但是呢，旁边很多人关心他，想要他的眼睛弄好，其实可以的，你尝试找大夫吧，大夫脾气不好，找耶稣吧。他好像很不想去把他眼睛治好，或者说他放弃了把他眼睛治好的感觉。然后他眼睛好了之后，耶稣说你不要进这个村子，就是村子里面很多人认识他，跟那个生来瞎眼的人刚好相反。生来瞎眼的人眼睛好了之后，跑到犹太人当中，跑进会堂里头，跑到好多犹太人集中的地方来跟他们吵。他有这个能力，这个人不行啊。为什么不行？耶稣知道他不行啊，他不是个理性的瞎子。耶稣知道他可能感性没办法面对这么多理性的问题，所以他叫他，你就回家吧，家里面关心你的人在等啊，可能那些带你来的亲人在等啊，就回家吧。这个瞎子来找耶稣，让耶稣治好，整个过程的气氛啊，让我感觉到这瞎子是需要人关心，耶稣就关心他，还安慰他。我在猜想啊，这个瞎子可能因为某一种原因，他觉得人生遭遇了很大的打击，他好像经过很大的情绪上面的哀痛，后来因为这个原因，也可能因为他有病，所以他眼睛瞎了。我举个例子吧，这个不是答案了啊。比如说有人他太太死了，孩子意外死了，他哭了哭了哭了哭了一天，他眼睛瞎了，他想他的孩子了，不想好了，没什么人生生存的一种盼望了，觉得很不开心了。大概我可以这样说吧，这个瞎子是个梗性感情上面遭遇过伤痛的一个瞎子。
寒冰深处有光透进荣耀照明，凝聚光彩成一盏释迦明灯。虽然寒风刮着我的身躯，我的心却暖温馨。是谁点起闪闪的释迦灯火在照明，是谁点起温暖的火在融化我的心？是谁点起爱的火，温暖我的心？照明，凝聚光彩成一盏释迦明灯。虽然寒风刮着我的身躯，我的心却暖温馨。是谁点起闪闪的释迦灯火在照明？是谁点起温暖的火在融化我的心？是谁点起爱的火，温暖我的心？是主耶稣爱的火点燃我的灵，让我得重生的生命。 生命盼望，自我祷告，老尽困锁生命，耶稣
耶稣是比较用多一点时间陪他，那跟那个圣拿撒演的不一样。你给我去了西罗亚池那边死一下，然后就不理他了。后来回头看到他说：“你相信神的儿子吗？”才说第二句，根本从头到尾呢，没有给过任何时间给一个圣拿撒演的瞎子。啊，这个不是，他好像尽量的给这个瞎子的时间。那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当牧师也好，当一般的信徒领袖，你要辅导一个年轻人，辅导一个伤痛也悲哀人也好，你就付时间的是吧，用时间去跟着他，帮助他，安慰他，这个是用时间的。所以这个经文里面的内容告诉我们呢，耶稣是故意的用时间的慢慢的把他复原。其实我相信呢，耶稣是故意把这个人瞎眼的过程啊倒过来要他走回去，就是说这个人瞎眼的过程里头，慢慢人看不见了，慢慢人跟树木搞不清楚了，慢慢全都没看见了，对吧？所以耶稣要重新的经历过你过去的所面对的哀伤哀痛，来看到树了，看到人了，树跟人开始分开了，你都很清楚了。耶稣陪了他，你不要跟人家去再吵啊，不要跟人家去争辩你演技怎么好，这个不重要，你先回家，你家里面有爱你的亲人，关心你的亲人，从前他关心你，现在你眼睛好了，跟他们说见证，关心他们，回应他们。所以这个伯赛大这个瞎子呢，很特殊的，圣经特意的把他的名字写下来，特意的把这个地方的名字地名写下来，说这个人啊，在那带在那个附近啊，很多人知道这个个案。个案是什么呢？圣经没说为什么这个人会眼睛会瞎呢？那个伯赛大的人很多人都知道，伯赛大里面的人很可能很多人受过这个人的恩惠，这个是个帮助其他人的好人，都是假设的，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属灵功课。耶稣来啊，医治个人啊，其实在以前说过了，人生啊最重要的三方面的元素是他理性、感性。我们常常说，我们需要有高的 IQ 是吧？也需要有好的 EQ，IQ 是智商
，EQ 情商。
EQ 情商。所以一个人啊要正常的话。你要有基本的 IQ， 一加一等于多少？等于零，那完蛋。人家说一句不好的话，说你不漂亮，说你个子矮，那你怎么反应呢？你感觉到不舒服，那你就觉得人生就好像很悲观了。然后你就今天赚少一块钱，你人生觉得是很失败了，这是那个情商的问题嘛？耶稣来医治这个瞎眼的人呢？也有几方面不同的，按照这个瞎眼的人里面的内心的心灵世界里面的他缺乏什么，耶稣就按照他的需要来医治他了，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就念一句什么咒语就这个好好我给你好那就行，不是的。所以这个个案呢，经文很短，但是里面的字那描述给我们看到，耶稣是特意的花了时间陪着这个瞎子重走回头，他人生所经历过的伤痛， 让他重新建立他的情绪，重新建立他的人生。所以我说这个瞎子是情绪相通的瞎子，跟约翰福音九章那个理性瞎子的不同，耶稣医治他的方法也不同。耶稣用在他们身上的时间，用在身上他们所说的话的内容也不同。我们人生都这样，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的最重要的是情绪里面相通。在北美也好，在香港、中国大陆、东南亚那个现代化城市里头什么都有的时候，发觉的是有一样没有的，人际的当中的关心，人与人之间的爱，人与人的感情冲突。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生里头也是今天社会里头最大的挑战。耶稣其实不单只把我们不懂的没让我们学会懂，耶稣也是把我们情绪的伤痛来医治。很多忧郁症的人我们都知道，靠耶稣，依靠着耶稣的教导，用圣经可以把情绪病的人治好的。当然你也不能单靠一些盲目的被咒语，真的就好好的祷告主，我们情绪的病是吧，忧郁症也可以靠着耶稣的帮助，靠着圣经可以有帮助的。当然了，有需要时候也要找专业的辅导了。
就是主，凡事引导我，我何须别有所求？主爱恋我，何用多疑？我一生蒙主加佑。平心在主里安居，向天上平安喜乐。我深知无论于何时，主为我安排稳妥。我深知无论于何时，主为我安排稳妥。就是主凡事引导我，去路他自喜乐，一世念主慈爱相助，生命量日日赐我。我不虑虽疲乏欲跌，我心灵干渴无力。喜我见你盼谢我见，喜乐泉涌流不息。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